上部，面壁者。危机纪年第三年，三体舰队距太阳系 4.21 光年。怎么看上去这么旧啊？面对着唐号正在建造的巨大舰体，吴越心中首先浮上来的是这样一个念头。其实他当然知道，由于航母舰壳采用最新的气液保护焊接工艺，会在锰钢板上产生大量并无大碍的污迹，加上闪动的焊弧光产生的效果，才使得即将完工的舰体看上去是他眼前这个样子。他努力让自己想象出唐号涂上灰色传漆后那崭新伟岸的样子，但并不成功。为唐号进行的第四次近海编队训练刚刚完成，在这次为期两个月的航行中，吴越和站在他身旁的张北海成了两个尴尬的角色。由驱逐舰、潜艇和补给舰组成的编队归战斗群司令官指挥，他们将要指挥的唐号还在建造船坞之中。航空母舰本来要处于的位置由郑和号训练舰填补，有时干脆就空着。这期间吴越常常在指挥舰上盯着那片空海发呆。那一片水面上只有前方舰艇留下的航迹在交错中不安地躁动着，恰似他的心绪。这片空白最后真的能填上吗？他不止一次地问自己。现在再看看建造中的唐号，他看到的已不仅仅是旧了，他甚至有一种古老的沧桑。面前的唐号仿佛是一座被废弃的古代巨型要塞，斑驳的舰体就是要塞高大的石墙，从密密的脚手架上垂下的一缕缕的汗花好像是覆盖石墙的植物。这不像是建造，倒像是考古。吴越怕自己再想下去，于是把注意力转移到旁边的张北海身上。父亲的病怎么样了？吴越问。张北海轻轻摇摇头，不好，也就是维持吧。你请个假吧。他刚住院时我已经请过一次了，现在这形势到时候再说吧。然后两人就又沉默了。他们之间每一次关于个人生活的交流都是这样，关于工作的谈话肯定会多一些，但也总是隔着一层东西。北海，以后的工作在分量上可不比以前，既然我们一起到了这个位置上，我想咱们之间应该多沟通沟通。吴越说，我们以前应该是沟通得很好吧，上级既然把我们俩一起放到唐号上，肯定也是考虑了咱们以前在长安号上成功的合作。张北海笑笑说，仍然是那种让吴越看不懂的笑，但他可以肯定这微笑是发自内心的。既然发自内心的东西都看不懂，那就根本没希望懂得他这个人了。成功的合作不等于成功的了解， 当然，吴越自己在张北海的眼中肯定是全透明的。从舰上的水兵到他这个舰长，张北海总是能轻易地看到他们内心深处。他肯定是最称职的政委。张北海在工作上也是很坦诚的，对于舰长，每件事前前后后都有很详细的交底，但他的内心世界对吴越一直是一片深不见底的灰色。他总给吴越这样的感觉，就这样做吧，这样做最好或最正确，但这不是我所想的。这种感觉开始只是隐隐约约，后来越来越明显。当然，张北海做的往往是最好或最正确的，但他是怎么想的，吴越就不知道了。吴越一直坚持这样一个信条，在战舰指挥这个艰险的岗位上，两个指挥员必须很好地了解对方的思维方式，所以这一点一直是吴越心中的一个疙瘩。开始他以为这是张北海对自己的某种防范，感到很委屈。在驱逐舰长这个不上不下的艰难岗位上，还有谁比自己更坦诚、更没心计吗？我有什么可防的？张北海的父亲在一段不长的时间里曾经是他们的上级。关于自己和政委的沟通问题，吴越曾和他谈过一次。
工作搞好就行了嘛，为什么非要知道他的思维方式呢？
将军淡淡地说，然后又有意无意地补上一句，
其实连我都不知道。
我们到近处看看吧。
张北海指指缀满汉花的唐号说。正在这时，他们的手机同时响了，有短信提示他们回到车上。机要通讯设备只能在车上使用，一般是有急事发生才用上这个。吴越拉开车门，拿起话筒，来电话的是战斗群总部的一位参谋。
吴舰长，舰队司令部给你和张政委的紧急命令，你们二位立刻去总参报到。
去总参？那第五次编队训练呢？战斗群已经有一半在海上，其余的舰艇明天也要起航加入了。
这我不知道，命令很简单，就这一项，具体内容你们回来看吧。
还没下水的唐号航空母舰的舰长和政委对视了一下，这么多年他们难得的相互心领神会，看来那一小片海面要一直空下去了。阿拉斯加，格里利堡，几只在雪原上悠闲漫步的扁角鹿突然警觉起来，他们感觉到了雪下的地面传来的震动，前方那个白色的半球裂开了。那东西很早就在那里，像一枚半埋在地下的大蛋。扁角鹿们一直觉得那东西不属于这个寒冷的世界。裂开的蛋里首先喷出浓烟和烈火，接着在巨响中孵化出一个上升的圆柱体。那圆柱体从地下钻出后，拖着烈焰迅速升高，灼热的气流吹起漫天的积雪，落下时变成了一阵雨。当圆柱体升上高空时，扁角鹿们发现刚才那令他们恐惧的爆裂景象变得平和了。那个圆柱体拖着一根长长的白色尾迹在高空中消失，仿佛下面的雪原就是一个大白线团， 一只看不见的巨手从线团中抽出一根线，拉向太空。
见鬼！就差几秒钟，我就能确定终止发射了。
在千里之外的科罗拉多州斯普林斯下岩山地下300米，北美防空司令部指挥中心 NMD 系统控制室目标甄别员雷德尔把鼠标一扔，说：“
系统警报出现时，我就猜到不是那么回事。”
轨道监测员整死摇摇头说：“
那系统攻击的是什么？”
菲兹勒将军问。NMD 只是他新的职责所涉及的一部分，他并不熟悉。看着那布满一面墙壁的显示屏，将军力图找出在 NASA 的控制中心能看到的那种直观画面，一条红线像懒洋洋的蛇一般在世界地图上移动。虽然由于地图的平面转换，那条线最终会形成一条令外行费解的正弦波，但至少可以让人感觉到有东西在射向太空。可是这里没有这种直观图像，每块显示屏上的曲线都是抽象而杂乱的一团，在他看来毫无意义，更不要提那些飞快滚动的数字屏幕了。这些东西只有这几个对他似乎缺少足够尊敬的 NMD 执勤军官才能看懂。
将军，您还记得去年国际空间站的综合舱换过一块反射膜吗？他们当时把换下来的旧膜弄丢了，就是那东西，在太阳风下一会儿展开一会儿团起来。
这个在目标甄别数据库中应该有吧？
有，这就是。
雷德尔移动鼠标，调出一个页面，把一堆复杂的文字、数据和表格推上去后，显示出一张不起眼的照片。可能是地面望远镜拍摄的，黑色的背景上有一块银白色的不规则物。由于它表面很强的反光而看不清细节。
少校，居然有甄别数据，你为什么不终止发射程序？目标数据库本来是由系统自动检索识别的，人工反应根本来不及，但这一部分数据还没有从旧系统的格式中转换过来，所以没有链接到系统识别模块上。
雷德的话带着委屈，我用手代替 NMD 的超级计算机这么快就检索出来，这是业务熟练的表现，结果反而受你这种外行的质问。
将军， NMD 将拦截方向转向太空后，软件系统现在还没有调整完毕，就受命切换到实战运行状态。
一名执勤军官说。菲兹罗没有再说话，控制室中滴滴答答的声音现在让他很心烦。他所面对的是人类建立的第一个地球防御系统，只是把已有的 NMD 系统的拦截方向由地球各大洲转向太空。
我觉得大家应该照张相纪念一下。
琼斯突然兴奋起来，
这应该是人类对共同敌人的第一次攻击。
这里禁止带相机。
雷德尔冷冷地说。
上尉，你在胡说什么？
菲兹罗突然生气了。
系统检测到的根本不是敌方目标，怎么成了第一次攻击？
在一阵尴尬的沉默后，有人说，
拦截器上带的是核弹头，
150万吨当量的，怎么了？
现在外面天快黑了，按目标的位置，外面应该能看到爆炸闪光的，
在监视器上就能看。
外面看才有意思，
雷德尔说。
整死也兴奋起来，紧张地站起身。将军，我已经加班了。
我也是，将军。
雷德尔说， 其实请示只是一种礼貌。肥子罗是地球防御理事会的一名高级协调员，与北美防空中心和 NMD 都没什么指挥关系。肥子罗挥挥手，
我不是你们的指挥官，随便吧。不过我提醒各位，咱们以后还可能长期共事的。
雷德尔和琼斯以最快的速度从指挥中心升上地面，穿过那扇几十吨重的防辐射门，来到下岩山的山顶。黄昏的天空很清澈，但他们没能看到太空中核爆的闪光。
应该在那个位置，
琼斯指着天空说。
可能我们错过了吧，
雷德尔说，没有向上看，脸上露出讥讽的微笑。
他们难道真的相信他会再次敌围展开？
应该是不可能，他是有智慧的，不会给我们第二次机会。
让 NMD 的眼睛朝上看，地球上真的就没有需要防御的东西了？就算是恐怖国家都立地成佛了，不是还有一铁屋吗？
哼，
PDC 里那帮军方的人显然想尽快有些成绩，肥子罗就是他们一伙的。现在他们可以声称地球防御系统的第一部分已经建成了，尽管在硬件上几乎什么都不需要做，系统的唯一目标就是防止它在近地轨道空间的低位展开，而达到这个目标所需要的技术甚至比拦截人类自己的导弹还容易，因为目标如果真的出现，面积将是很大的。上尉，我叫你上来其实就是想说刚才的事儿，你怎么像个不懂事儿的毛孩子？什么第一次攻击了、照相了之类的，你惹将军不高兴了，你知道吗？你还看不出他是个小心眼的人？
雷德尔提到的 ETO 是地球三体组织的简写， PDC 是行星防御理事会的简写。
可我那么说不是恭维他吗？
他是军方最会向外界作秀的人之一，才不会在新闻发布会上说这是系统误判呢。他会同他们一起把这事儿说成是一次成功的演习，你等着瞧吧，肯定是这样的。
雷德尔说着一屁股坐到地上，双手向后撑着地面，仰头看着已经出现星星的天空，一脸向往的神情。
周四，你说他要是真的再展开一次，给我们一次摧毁他的机会，那有多好？
有什么用？已经证实后续的他们正在源源不断地到达太阳系，谁知道现在有多少了？哎，我说你怎么总是称他为 she 而不是 it 或者 he 呢？
雷德尔仍仰着头，表情变得如梦如幻。
昨天刚来中心的一个中国上校对我说，在他们的语言中，他的名字像一个日本女人。
时光静好，锦绣听书，解放双眼，畅听世界，尽在 Jazzy.cn。